有的人喜欢听法，
有的人喜欢听法，不停地听。早中晚都听，
这样能吹没带
那样是不行的，
都没没啦，
必须要有时间
读红经，
去看事实，
读改读在用对，
去观身观自己的心。
好的，放他们。
如果只是一味的听法，那是不会明白的。因为法是无法透过聆听，无法透过阅读，无法透过思维来学习。我们学了，我们听了，我们去思维去分析，是为了可以了解到修行的方法。一旦了解到修行的方法，必须要多多的去动手实践，多多的去动手实践。修行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属于奢摩他的修行和毗婆舍那的修行。奢摩他的修行，这个是在训练自己的心，让他有力量，而且让他安住，随时准备好可以去开发智慧。毗婆舍那的修行是在训练心，让他对我们的明色身心升起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如果我们正确的明白，正确的领悟，心就会开始松开执着与抓取。一旦心不再对于五蕴明色执着跟抓取，心就会解脱，就会自由。离苦就在那里。修行的大致的原则就只有这一点点，其他的都是一些细节了。比如这个人修习奢摩他应该是以哪种方式，在修习毗婆舍那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益处，观色法还是观明法，修习奢摩他。有的人必须要用这个去想思维分析的内容来作为业处，有的人要去直接去看，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条路。有的时候高僧大德他教导，这个时代如果我们好好去看的话，绝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随念，时随念，去问谷歌师父，他知道所有的内容。这个时随念是什么？有决心不停地去思维、去分析、去想象。那些好的所缘有十种，比如我们意念到佛陀的恩德，我们的心就会有禅定。如果我们是属于那个对佛陀有很强的信仰心的人的话，有的人他对法非常的重视，心喜欢去思维法，思维法，意念到法的恩德，法的恩德都有哪些呢？去看那个早晚课的翻译部分，萨瓦卡多那一篇巴格瓦达塔摩，佛陀所教导的法，三谛提克，可以跟着他们而可以洞见的，而不是说仅仅只是去信仰，而是说跟着他们的步伐是可以亲证的。阿嘎尼哥不会受时间的限制，事实每个时代都是事实，都是实相。要回过头来找自己，回过头来到自己的身上，自己的心上。意思就是说，我把那一个，我把那一个是把它带进来，把这当维提巴夫多，把它带到自己的身，自己的心上面了，这样就会自己亲证到实相。因此如果我们要修行，而不是一直是坐着去思维去分析去散乱，而是必须要去看见，看到身的实相，看到心的实相，不停地去观察，事实上身体是什么样子的，事实上心是什么样子的，不停地来探究自己的身，自己的心，到了某一点就会看到身心的实相。这个身这个心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个身本身是苦，这个心本身就是苦，会有次第的去洞见。 这个如实照见就会厌离，就会松开执着抓取，就会解脱自在。这个法呀，佛陀的法，我们每天念的念的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导向，让我们可以去实践的。一开始就是佛陀的法，是佛陀所教导的法，然后弟子们呢实践的，然后就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是属于他们亲证的，我们也能够亲证的，而不是说只有某一部分人才能够亲证。只要你能够去实践的话，就可以有次第的、有层次的去体证到相应的法。法是永远不会落伍，不会古老。每一位佛陀全部都是教导的同样的法，它是超越时空的。佛陀的法是可以经得起考验、经得起挑战的。适合邀请别人来实践吗？并没有让别人去相信。这个真正实践来怎么去实践？实践的方式就是回过头来找自己，不停地来去认识自我，然后就会知道，就会自己亲证到实相，再也不需要听谁了。起步的阶段，心听佛陀，心听高僧大德的开示，知道了实修的方法，然后回过头来找自己，然后最后就会彻见的实相。所谓的那个我其实就是名色身心，可以把它分离成这个五蕴、这个六界，或者是二十二根、十八界，取决你怎么分。分的比较粗糙一点的，就是有名色、有身心。分得更细一点，就是有五蕴六根；分得更细，就是十八界二十二根。其实就是一样的，只是它被分成很多。有的人因为喜欢很多，有的人喜欢观心，那就去学这个五蕴。因为在这五蕴里面，有色法，有一个，有名法，有四种，绝大部分都属于名法。有的人喜欢修行，喜欢去探究色法，就去学习这个六根，眼耳鼻舌身，这属于色法，心是属于名法。有色法有五个，如果想学很多的，就是学这个十八界或者是二十二根。就无论是从哪个方面切入进来，最后同样都会来到这个四圣地。一开始是先从五蕴看的话，最后彻底的彻见以后，能够明白四圣地。从这个六根切入，一旦了解了四相，也会切入到四圣地。是探究二十二根，最后一旦彻见，也会探究到四圣地。最后就会了解了五蕴名色身心本身就是苦，它本身是苦，而且跟我们毫无关联。之所以跟我们有关联，是因为我们有欲望、有执取、有执着、有身。有生有就是心有挣扎，有生其实就是心去执取抓取眼耳鼻舌身意，把它抓取起来。这个眼耳鼻舌身意那个本身就是苦啊，你把苦抓取起来就会苦，那个紧随而生的就是这个苦。这个生其实就是心去抓取眼耳鼻舌身意，不停地去观察，直到最后了解到实相，把眼耳鼻舌身意抓取起来就会苦啊，因为它本身就是苦。一旦这么照见，心就会放开，就再也不再执着，不再抓取眼耳鼻舌身意，也就是不执着名色。这个所有的圣者所走的路线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看到名色的实相，心就会厌离，就会放开执着抓取，就会解脱。一旦解脱了，智者就会自知，因为在解脱的时候，那个时候肯定是智者了。这个非智者是无法亲证的，就会自行了解到解脱了。这个放下的时候，先会放下色法，后面放下名法。色法是比较粗糙的，很容易观。这个起步阶段的时候，我们开发智慧也许是从观心开始切入进来，观心工作，看到心在六个根门生灭，看到心能够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一会苦一会乐，一会不苦一会不乐，一会是善的一会是不善的，这个是非常的丰富的，非常的多。心一会跑去找眼耳鼻舌身方面的所缘， 这个心是在这个欲界里面沉沦，有时候呢心就会追求的是宁静，去紧盯色法，心就会宁静于紧盯色法，有时候会紧盯明法，心就会宁静于紧盯明法，心一会变成欲界，一会是色界，也是紧盯色法，一会去到这个无色界，在这个无色界去游玩。无色界怎么去游玩法？一会儿是空无边处紧盯空，一会回来紧盯知者，一会什么也不紧盯，全部都放，一会又把它集中下来，有时候又会在色法里面飘荡，就进入到禅定，有寻有思，断寻断思，扔掉寻扔掉思，然后有喜很明显，然后断法喜，快乐明显，这个断快乐，这个舍心明显，心就会这样在这个色界定里面起起伏伏，在色界定里面游玩，心一直处在游玩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大家不娴熟于禅定，心没有进入色界无色界定，心处在欲界，一会跑到眼根，一会跑到耳根，跑到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就这么不停地去观察，观来观去，最后在测见的时候就会知道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这个起步阶段的时候我们是这么关心的，但是在顿悟的时候就会顿悟所有的五蕴、所有的六根、所有的十八界、二十二根都不是我，仅仅是色法，仅仅只是名法，有因就会生，而且会消失。这个属于初阶的智慧，看到没？起步阶段我们是透过观心来开发智慧的，但是在顿悟法的时候会顿悟所有的一切，而不仅仅是顿悟心。它的神奇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只是了解心就会了解所有的运。有的人无法切入到心，没有力量或者不知道方法，那就去观身、观色法，他不会逃到哪里去，他就坐在这里不停地去觉知，看到身体不是我，那之后看得更细，在这个身体里面不仅仅只是身体，还有感受，这个感受不仅仅只在身体里面，它也有可能在心里面发生，感受也不是人，不是我，不是众生，不停地去观，一旦看见想运、记忆、界定，有时候能记得，有时记不得，有时候正确的界定，有时候是错误的界定，控制不了，不是人，不是众生，不是我，不是他，有时候会看到行运，造作好，造作坏，造作不好不坏，看到比如说贪啊，贪不是人，谁看到贪是人，那就这个出了偏差了，去看贪嗔痴不是人，善法也不是人，不善法也不是人，不是众生，不是我，不是他，最后进一步提升就会看到最重要的就是心，这个心一会飘到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根门生灭，心也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是人，不是众生，不是我，不是他，因此即便是从色法开始，最后同样也能够抵达心，但是如果我们找捷径直接切入到心呢，就直接切入，不用浪费时间去迂回了，切入到心呢，只要看到心不是我，所有的五蕴都不是我的，这个所有的六根本也不是我的，因此直接去找到首脑，就只是擒贼先擒王，一旦我们切入到这个，但是如果直接切入不了的话，我们就去先观身之类的，龙婆更龙不敦长老学法，去顶礼他说啊，长老我想修行，他坐着鸦雀无声的几乎一个小时，他才说关心，龙布顿长老教导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让他观身，有的人让他修奢摩他，但是龙婆他是直接教导切入到心，因为他看龙婆应该可以做得到，龙婆就来观心，一会苦一会乐，一会好一会坏， 一会去看画面，一会去听声音，一会去闻，一会尝，一会去感知身体方面接触，一会心里面去想，一会在心里面紧盯常修所缘，看到心工作生灭，不停地观下去。如果我们不停地修行，最后就会看到五蕴不是我。为什么只是观一个心，可以看到所有的蕴，可以看到所有的六根呢？因为五蕴都是源自于心，仰赖于心，这个事缘名色，这个事其实就是心，它是升起名色的因，有身有心，就是仰赖这个事是作为这个根源。因此我们直接去直趋这个首脑就可以了解所有的一切。龙普特长老曾经教导说，只要能够抓住心，只要去了之于心，心就好像是这个中黑中黑，就是那是比如说我如果每一边每一边去抓的话抓不到的，直接抓到它的那个中间的那个要领，把它那个领子一提起来，中黑这个心啊，就类似于是提竿截领，只要抓那个地方就可以抓住所有的一切。龙普顿这样的教导是一样的，这个所有的八万四千个蕴都是源自于纯净无染的心。因此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心，我们就会了解所有的蕴。如果不明白心，就没有明白，就会没有解脱，必须要有次第的最后切入。如果根气犀利的话，能观心就直接去观心，如果我们的根气还不利的话，那就慢慢去观，先观身，观身内身，一旦有感受升起，然后就会对它赋予价值，然后就会有造作，就会心造作出喜欢不喜欢，心就会挣扎跑去执着去抓取，这样有次第来学。如果能够找捷径的话，就直接切入到心，在心升起比那个更高的智慧的时候，就会看到名色本身就是苦。这个也是一样的，心一样还是属于首脑。如果我们看到心本身就是苦了，所有的五蕴啊，其实那是属于心制造的产物，本身全部都是苦。只要知道一点，就放下所有的一切了。如果探究不到这个地方呢，就有次第的先慢慢放。龙婆跟龙普顿长老学法时间不久，用的时间是七个月，他就说龙婆可以自助了。他这么说，龙婆就去参学，去找经验，去高僧大德的道场去参学。这个几乎每一个线路都去，去看他们，哎，他们是怎么修行的？去到哪个地方都会发现，他们讲的全都是身体，根本没有谁讲到心。佛是比丘那个地方是修习安般念十六阶，那个其实一开始也是从身体切入的，腹部升降也是从身体开始的，葛英卡老师的打坐修习安般念也是身体，然后接下去的观感受，但是也是从身体开始切入的，他们观的感受也大部分都是身体方面的感受。龙婆田的做手部动作还是身体，这个善坐部是念佛陀了之后去思维身体，去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全部都讲的都是身体。但是龙普顿长老教导龙婆的就是很奇怪的，就有机会就去顶礼他，就请教说，长老，我去到哪个地方看到他们全部都讲的是身体，我必须要回去观身体吗？长老他看龙婆是属于那种很悲悯的看，哎呀，很愚痴，但是他没有骂，但是他的眼神已经说明了是属于悲悯的这种眼神。他说他们之所以观身是为了可以看到心，已经来到心了，那还管什么身体呢？身体是应该被抛弃的对象，但是他的大部分弟子都是观身体，并不说每一个人都是观心。龙婆讲到关心关心，早期的时候别人不理解，但是现在去了哪个地方都是讲到的关心关心，有的关的是对，有的关的是错的，但事实上这属于以前的那些上座部的高僧大德们讲了很久了，就是智者的心。 并不是什么很奇怪的内容，仅仅只是说后面的人忘了。龙婆讲的特别特别多，后面那些人把那些高僧大德曾经教导过跟心有关的内容越来越多的拿出来传播了。事实上教导心的这个高僧大德有好几位呢，比如说龙普莲长老，他照片就在后面。龙普莲长老谁如果曾经沙拉隆钦，他讲法他是讲得很好，他的声音也很好，讲得最动听的，听到声音都很舒服。只是很可惜的就是说别人有没有录音，他的教导全部都是跟心有关的。龙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的年纪还不大，他也是教导佛陀了去思维身体，但是他年纪大了之后他讲的全是心。龙普特长老也是一样的，在年轻的时候教导是佛陀思维身体，但是后面全部都是讲的是心。什么行就是什么意，心是讲着言语造作，这个意是智者觉醒者喜悦着，他喜欢这么教。龙普顿长老教导龙婆教导是心，不停的修行就会知道高僧大德，比如说阿伽曼尊者教导得到心就会得到法，没有得到心就还依然没有得到法，得到心就可以得到法。那心是比较微细的，我们必须要去提升我们的觉性，让它非常的敏捷，训练让心安住，那禅定要足够。如果我们的心一直是动荡不安的，我们观心就观不出来，太散乱，因此心必须要跟自己在一起。那之后呢，什么东西在心里面发生呢，不停的去觉知这个心跟自己在一起的这个状态，那个就是称之为禅定。一旦在心里面有什么变化出现，就去觉知，那个觉知的那个称之为觉性。因此最重要的工具就在于修行业处，无论是观身观受观心，无论是选择哪一个，最重要的工具都一样的，两个，也就是觉性跟禅定。因此我们必须要来提升这两个工具，这两个工具提升觉性的工具应该怎么做。觉性源自于心能够牢牢记住境界，那个称之为提拉桑亚，这是巴利文。心要想能够牢牢记得境界，除非能够常常的看到境界。就像我们有一个亲人，小时候每天都见面，但是长大了大家分开了，几十年过去再次见面的话就不认识了，记不住了，因为不太见面。包括我们的一个朋友，如果每一天见面，每一天见面，一起读书，在一个地方工作，家也是在附近，记得很牢。这个人只听到脚步声就知道，哎，这个人来了。觉性工作也是大概这样的状况，并没有刻意要觉知，但是用不停一而再再三的重复的去观境界，接下来这个境界依然呈现，觉性就会立马捕捉到了。这个训练觉性的方式又是去修习四念处，然后不停的去观身观受观心观法观明法设法，常常的去观。如果我们观心观不了就观身，不停地去觉知身体，这个身体动运动，这个身体呼气吸气，不停地去觉知。接下来一旦我们没有觉性，如果一旦我们动，觉性立马自行升起了。这个不是想象出来的，龙婆自己亲身经历过，龙婆曾经模仿过龙波田的这个手部动作去观身体，那玩一样的在修。会修不是不会，已经说过了，几乎每一个道场都去参学过。这个身体动了觉知，身体动了觉知，身体动了觉知，身体停觉知，觉知。有一天看到朋友，看到朋友的时候很高兴，没有觉性，但是脚一动，身体一动，马上觉知了，这个觉性升起了。因此我们一而再再三重复的去看到境界，会让觉性升起。不观身也可以，观感受也可以，观心也可以。比如说如果我们身心很重，我们就去看心生气了知道，心生气消失了知道，就只是观这个，接下来心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全部都会可以觉知得到。起先的时候先学一对就可以了，身心重就去学身心和不生气，去观察身一会生气又不生气，一整天都有。如果贪心重，看到什么都想得就去看嘛，心一会儿贪一会儿不贪，一整天就只是这两种，去观这一对。 比如说我们观心汤不停的观，接下来特别娴熟了，心升起的瞬间立马自行捕捉到，立马自行意识到了。这个训练有决心的方法就是持续的去观境界，常常的观境界，直到在走神的时候那个境界出现了，决心能够自行捕捉到。至于禅定呢，就是选择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心散乱去觉知身体，不用去关心，绝大部分大家的力量不够，散乱回来关身体嘛，感觉到了吗？身体从来没有散乱过，那散乱的是心。一旦我们来开始感觉到身体，这个身体啊，它是一堆物质，是四大的聚合，根本没有什么任何散乱的症状。心感觉到不散乱的这个身体，我们的心接触到宁静，身体的宁静跟不散乱，心立马宁静下来了，就是很容易的。如果修行业处会修的话，很娴熟的话，修什么全部都是禅修了。想宁静根本不需要只是去观呼吸，去觉知身体嘛，去感觉，去觉知这个身体根本看哪里没有散乱过，会看到这个身体不散乱，真的散乱是在心。一旦看到这个地方，那个散乱就会自动灭掉了，自动就不散乱了。因此如果谁念佛陀也不行，修习安般念也不可以，修什么业处都不行，那就去觉知自己，看到身体行住坐卧，不停地去觉知，禅定也同样可以升起。慢慢地去训练，让心有决心，有禅定，心就可以开发智慧。开发智慧其实就是看到实相。比如说阿姜苏罗哇，现在他喜欢教什么不知道了。以前呢，龙婆在要出家的时候，他喜欢教导如身本来面目去知道身，如心本来面目去知道心。那个是开发智慧的原则，如身本来面目去知道身，如心本来面目去知道心。如果就只是觉知身体，得到什么？得到奢摩他。就只是觉知心，得到什么？得到奢摩他。但是如果知道说他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是毗婆舍那，他是什么样子的？他就是全是三反应，身体也是三反应，心也是三反应。就像阿姜苏拉瓦，他喜欢教导他很多的弟子，说如身本来面目去知道身，如心本来面目去知道心，那个是属于原则。在修习毗婆舍那的时候，就是如其本来面目去知道，就是去如实观。如果就只是去知道身，那是奢摩他；就只是知道心，那个也是奢摩他。比如我们观心，然后去抓那个空，一动不动，那个是奢摩他。或者是观身，看到腹部升降起伏，做手部动作，手在动，不停地去觉知腹部不停地动，去觉知走呼吸，在觉知心在单一的所缘，那个属于修习奢摩他。如果了解原则，什么什么东西都可以用来修习奢摩他。如果了解原则，哪个名色都是眼识三反应的，那个就是毗婆舍那。因此我们不需要去争辩说哪个禅修业处比哪个禅修业处更好，我们能够修哪个业处我们就选哪个业处，别人去选择别的，那些是别人的事情，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路。有的人说必须要观身，身体很好，然后那就善哉，那真的很好啊，但是也许对我们不好，那只是对他很好。或者有的人喜欢浑水摸鱼，到处去这个地方那个地方道场，学禅学说这个观心是最好的，这么说的人是不会修行的人。观心只是对我们好，别人观也许不好，也可能这个龙婆顿长老并没有教每一个人都观心。因此如果知道原则的话，奢摩他的原则是这样子的，毗婆舍那的原则是这样子的，我们就能够去选择适合我们自己的业处。奢摩他我们可以用什么，我们就选那个。毗婆舍那我们看哪个比较擅长，能够看到三法音，观身能够看到三法音，那就可以观感受了，最后能够看到三法音也可以。观心的行运，心好心坏同样也可以，如果只要能够看到三反应的话。因此如果能够了解原则的话，就会了解所有的一切。听龙婆讲了之后，好多人都会自己发现说听到高僧大德开示能听得懂了。实际上龙婆教的是龙婆的方式，但是我们去听别的人开示的时候也能够明白。 或者是我们读三藏经典，读了之后我们也可以明白，因此我们只要好好的了解自己的心，就会了解所有的一切。为什么这个人是这样修行的？为什么这个人是那种方式修行的？错了吗？那是在他的角度是对的，我们盲目的模仿他，我们是不会有好的起色的。别说我们大家作为居士了，包括这个寺庙的出家人，有一部分还没有数过数。龙婆让他是观身，并没有让他观心，因为禅定啊还没有安住，安住的还不够，觉性还不够细腻，可以看到心，因为心是比较微细的。因此业处啊，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路，这个不需要批评谁，谁擅长于哪个就选择那个，只要能够断烦恼习气全部都好用。如果修行了之后断不了烦恼习气全部都不好用，有的修行了之后烦恼习气比以前更多了，这个是绝对不行的。因此修行啊是有一个框架的，其实这个框架就是这个净精进，精勤的去断那些已经有的不善法，不让那个未生的不善升起，这个让没有升起的善法升起，让已经升起的善法茁壮成长。因此我们修行，如果我们时候脱离了这个框架就错了，如果我们培养决心去增长烦恼习气了，这个就错了。比如说修习这个四念处了之后迎合烦恼习气，然后特别的苦闷，做什么动作特别特别的苦闷，这个决心特别的这个强，这个苦闷的心是属于不善心，因此那个正在修行的并没有决心。如果不知道说这个属于不善，就会修错。太难吗？修行其实就只是这一些，就是毗婆舍那跟奢摩他。这个总结一下，奢摩他修了之后可以让心有力量，准备好可以去开发智慧。开发智慧也就是修习毗婆舍那，是为了让心聪明，了解到身心的实相。要想了解到身心的实相，必须要常常看到身，常常看到心，然后仅仅只是作为旁观者，不去干预他们，心安住而且保持中立，这个也就是有好的禅定，安住而且保持中立，有决心去觉知正在呈现的色法明法，就会看到他们的实相，也就是三法印，慢慢的去训练。起步的阶段刚开始都很难，全部都难的。这个第一次追求一个女性的时候都这个浑身抖不自在，如果追求过好几个女性的话就没什么感觉了。第一次思念的时候要死要活的，第十次思念的时候没什么感觉了，回去很放松的睡一觉。什么东西曾经做过了就不难的，从来没有做过的全部都很难的。因此有的人说，哎呀，为什么这个修行太难呢？因为你没有怎么修行过，你如果不停的修行有一天也会简单的。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做禅修报告。一号，看到烦恼习气，这个贪满意不满意，看到这个心本身是苦，有时候苦比较多，有时候苦比较少，打坐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特别苦，然后心会去执着，就想摆脱这样的状况。上个星期打坐的时候升起特别苦的这个状态，无缘无故突然间有个感觉，说这个身体不是我，这个心也不是我，这个看的是不是正确的。修行非常棒，可以，不错，就等着时机，慢慢的去观察好几天，或者不停的观下去，观几个月，在走神的时候啊，依然还有那个有个我的这个感觉会升起吗？如果很久很久都没有，那就不错。因此看有时候有好几个层次的这种看，有的是以禅定看到的也有，是以智慧看到的也有，是以这个解脱而看到的也有，有的是以觉心看到的也有。那你看到身，看到心不是我，这个就有了智慧。但是是不是这个初时间的智慧呢？就要继续去观察。观察的方法，说我们有没有证悟道果的这个方法，其实就是去看烦恼习气。 如果是证悟到出果的须陀洹呢，就应该可以断这个三个劫缚，必须要能够断。如果只是暂时的消失，关来关去，身体不是我，心不是我，但是是暂时的，后面又会再次有个我的感觉升起，这说明就并不是以圣道在断的，那个是以智慧在断的，或者是以禅定在断的。有时候心有了禅定，看什么东西都空，没有我。因此如果我们修行了之后，如果想到认为自己提升道果了之后，如果升起圣道圣果之后呢，就会升起那个称之为回过头来反思智，知道说刚才发生了什么，有哪个烦恼习气还没有断，哪个烦恼习气已经断了，已经断了的这个烦恼习气，哪个是暂时断的，哪个是彻底的断的，慢慢的去看自己的烦恼习气。一号的修行非常非常好，心非常的亮堂，很好，必须要花时间慢慢的去观察，慢慢的去体会自己的心，还会没有个我冒出来，但是必须要清楚的区分，有时候所谓的我或者是我这样我那样，那个仅仅只是一种语言的表达的需要而已，但是在内心深处啊，在觉心觉知身的时候，就会看到空没有个我，觉知感受的时候，想运行运觉知到心的时候，就会空没有个我，怎么样都再也没有个我出现。但是在表达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还会说我这样我那样，比如说出家人会说平生这样平生那样，仰赖于观察，这个三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去体会。二号固定型用功是透过打坐和精行，每一天用功几乎一年了，努力的去在日常生活中去觉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一号你感觉到了吗？刚才呀有那个我的那个影子这个冒出来了，慢慢的去观，就是你怎么修的继续去修，最后会彻底的清除的。好，二号固定型的用功是透过打坐精行，每一天差不多一年了，努力的去在日常生活中去保持觉知，但是依然迷失走神很久，而且觉知也不频繁，请求龙坡开示。那就必须要有临时的家，必须要为心找一个临时的家，然后心离开了临时的家知道，心跳到去紧盯临时的家也要知道，比如说我们光呼吸，心跑了知道，心去紧盯呼吸也要知道，不停的去觉知，这样慢慢就会好起来。你认识走神吗？二号。走神了知道，走神了知道，比这跟佛陀在一起，然后一旦走神就会忘了佛陀，就会去想别的事情。训练念佛陀并不是为了强迫让心一动不动，念佛陀仅仅只是为了作为一个参照物，什么时候心去想别的事情，那就会扔了佛陀，就会去想别的事情了。那因此要有临时的家，心跟临时的家在一起也知道，心跑掉了也知道，心去轻跑的所缘紧盯也要知道，如果紧盯的话心就会憋闷，心就会不舒服，会憋闷。二号的问题就是依然还很散乱，因此必须要去修行，每一天去修行，比如这个西佛呼陀不停的用功，这个宁静也随他，不宁静也随他，不停的去用功，几个月过去了之后，心就会慢慢有力量，就会可以在我们没有刻意的情况下会跟自己在一起。比如像你现在心特别喜欢想，你感觉到了吗？对，他跑去想的时候，跑去想很久你才会意识到，但是如果有临时的家呢，跑去想的一瞬间很快你就会意识到了，哎，忘了临时的家了，说明迷了。因此我们要有临时的家，这样走神就会缩短，觉心就会越来越快。一整天跟临时的家在一起，比如说跟佛陀在一起，一整天跟他在一起，从一起床到睡觉之前不想别的事情，这个也就是说不用去修别的业处也可以，不停地念佛陀佛陀佛陀， 然后心迷失去想别的事情，就会忘到佛陀。接下来心一迷失的瞬间立马捕捉到了，因为曾经有常常的看到这个心走神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决心就会升起。这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就是这个决心升起了。我们在知道心迷失的时候，心就会停止迷失，停止迷失的心就会心安住跟自己在一起了，禅定同时也升起了。因此正确的决心什么时候升起，正确的禅定那个时候也会升起。因此我们去修行某一种业处，迷了知道，迷了知道。三号，听龙婆讲法，透过打坐来修行，日常生活中透过各种各样的姿势来去观身体，常常的观到心的状态，曾经看到所有的状态自行在运作，分开工作无法掌控，请求开始说自己有没有在开发智慧，已经在开发智慧了，禅定也不错，运也分离了，心也安住了，这个全部都很好了，只需要把量修到够，不停的用功，不停的累积。现在你的心跑掉了，你感觉到了吗？就是这么去观，不停的去观，去觉知身体，这个很好，这样心就会有力量，一旦心有任何的动静就会自行的看到。观心啊，别去刻意去观，如果刻意去观的话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观了，就空空的，如果空空的话就不需要去努力去观，那就回来觉知身体，这样心就会工作，不会空了。因此你的训练不错。四号，修行是透过观呼吸，每天观呼吸，有时候紧盯，有时候走神，看到自己是那个很自我的人，贪吃很重，有时候会看到想要不想要，喜欢不喜欢，看到苦，看到对快乐的执着，那个也是苦，看到这个挣扎是不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不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不停的训练去观就会看到的。但是不停地观下去，要看到全部都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事，都是苦，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心如果有不喜欢，要及时的知道说心没有保持中立。比如有的人修行了之后，看到这个身体令人讨厌，佛陀的时代都有，观身了之后看到身体特别令人讨厌，他就自杀了，这是因为心没有保持中立。因此我们在观所有的境界的时候，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有时候苦，有时候乐，这个不停地观下去，看到之后不喜欢，有的只是苦，心不喜欢，要去知道不喜欢，放下其他的觉知，直接去观心的不喜欢，心那个不喜欢就会灭掉，然后就继续去以保持中立的心去观境界。修行一旦看到境界了之后，接下来的修行的问题就是没有保持中立。因此慢慢的去看，看到了境界了之后，心没有保持中立，这个喜欢，这个不喜欢，想宁静，想离苦，心就会挣扎。进一步去看，要忍耐，忍耐，心没有保持中立，嗔心就会掺杂进来。五号，持续的把龙婆的法翻译成英文，透过精行来修定，观所有的在心里面升起的境界，全部都只是这个造作生的就灭，不停的变化，修行是不是对的？在精行的时候或者是打坐的时候，别去带领让心迷糊，别去装修让它一动不动的，要以正常的心，在走的时候以正常的心去看到身体在走，坐的时候看到身体坐着，是以正常的心去观，别去装修心让它不正常。你感觉到了吗？当下这一刻你有在装修心，感觉到了吗？心会昏昏沉沉的，一动不动的，这个不要，一定要做回普通人，这个心退出了，这样甜甜的笑。在修行的时候必须要小心五号，这个吃会掺杂进来，或者是昏沉， 如果是瞌睡的话，也会是那样昏昏沉沉的。但是如果睡够了之后，依然昏昏沉沉的，打坐也昏沉，这个就必须要训练，增加觉性，别去带领心昏沉，去动一动，动一动，试着动动手，这个把手举起来，五号，能感觉到吗？身体啊，动的这个身体啊，它不是我，不是我的。你的修行不错，只是小心一点而已，别让痴掺杂进来，然后心昏昏沉沉的。如果观心了之后昏沉，就回来观身体，身体从来没有昏沉过，能感觉到吗？这个身体啊，它仅仅只是物质，没有昏沉。一旦我们的心去看到它，它没有昏沉，心也不昏沉了。好，六号，五号依然还习惯于让心有一点点昏沉，这个症状不重，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好，六号，日常生活中常常会觉得憋闷，最怕的烦恼习气就是贪心，因为会导致这个第三条戒会破。这个应该怎么修行才可以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正确的观境界，直接可以延展这个淫欲。这个淫欲并不是可以轻易的能够战胜的，这个烦恼习气要想能够战斗得过，必须要十三果的阿拉含的圣者去观身体，多多的去观身体，去观身，去观自己的身体，而不是看别人的身体，去看自己的身体。有的全是脏兮兮的，不好，不美，不漂亮，有的全部是哭，不停地去观下去，脏兮兮的，从头到脚全部都是这个屎，这个头屎到这个就是那些污垢，全部都是脏兮兮的，不停地去观。一早上起床，眼睛那个脸上都是油乎乎的，不停地去感觉。去吃饭的时候，饭那么漂亮，只要进到嘴巴里面咀嚼个两次就很难看了，不停地去视为这个不净观，那个是属于直接跟淫欲心对战的这个工具。不停地去视为自己的身体，要去看到这个不净观、白骨观，不停地去观，这样心就可以从淫欲心里面松脱出来，就可以获得禅定，心就会宁静，可以安住起来。那之后就去看身体，不是我，不是我的，努力的去看，多多的去观身，去观这个不净观，这样才能够斗得过这个淫欲心。比如这个女人我们很喜欢，与其是看她这么漂亮那么漂亮，实在去看她哪个地方不漂亮，她是怎么个章法，那个美是她真的美吗？是仅仅是一种这个骗局而已，骗，从头到脚都在骗。头发有时候它染成这个颜色那个颜色，这个是骗，让别人看起来很好，但实际上就跟猫的毛狗的毛是一样的，都是脏兮兮的，很臭的，这个指甲也是很难看的，还拼命的去涂颜色，事实上是很讨厌的。不停的去刮，不停的去思维，这样就可以斗斗个淫欲心。好，七号，在日常生活中观身动，心是观者，及时的知道在心底里面升起的感觉，绝大部分都会感觉到没什么感觉。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行运造作，境界生灭变化，不是我，观来观去又开始一动不动，宁静空，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心回过头来观身体，就这样不停的在交替进行。修行对吗？修行对，但是心啊还有一点点不对，因为喜欢去装修心有快乐宁静，别去装修，装下这一刻的心是不自然的，你感觉到吗？你去让它很柔软，让它看起来很好，那个并不是真实的， 必须要是像阿姜索罗瓦开始的一样，如身本来面目去观到身，如心本来面目去观到心。七号呢，喜欢改造心，让它柔软温柔，让它快乐。这个属于心的一种造作，要及时的知道，知道心从这个造作里面松脱出来，心恢复正常状态。如果这么装修心，你就获得的只是禅定，会有快乐。感觉到了吗？你现在依然在装修，呼吸这个加重，试着深呼吸。感觉到吗？现在的心跟刚才不一样了，你能感觉到吗？刚才是这个粘着于快乐里面，粘着于快乐，粘着于舒服，粘着于宁静，别粘着在里面，无论好到什么程度都别粘着于它。心如果粘着了要及时的意识到，如果没有及时的意识到，就会一直粘着在那个地方，哪里也去不了了。这个心必须要像现在这么要有力量，必须要这么独立凸显，不会是那种快乐那种迷迷糊糊的那种。过了这一点呢，就继续去修行，心有了禅定了，有什么东西呈现了，去看到在心里面升起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生了就灭，自己来自己走，或者是心里面没有什么的话就来观身。这个坐着的身体不是我，行住坐卧的身体不是我，呼气吸气的身体不是我，不停地去观。如果有什么东西在心里面出现了，去及时的意识到，很好，非常好。因为你的心刚才准备回过去去粘着于快乐，你及时的意识到又从里面松脱出来。七号很好，整体来讲很好，禅定好，然后去训练让心安住，心宁静了，那就去训练让它安住，安住了之后就去开发智慧，能够观心就去观心，做出什么样的工作就去观。如果心没有什么感觉，就去观身体，呼吸吸气行住坐卧不是我，不停地去训练，不错，很好。八号，修奢摩他直到心宁静，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光明，最后消失，愿意接受无我，内在很快乐，但是看到被逼迫，这个工作结束了之后回来修奢摩他，法喜非常的强，身体强烈的发抖，最后宁静，可以看到心在六个根本生灭，想请求龙婆开示。他特别强烈，同样也是在教导法，看到了吗？他是无我的，我们控制不了他，因此无论发生什么要去如其本来面目去知道和看见他们。八号的修行很好，很好，非常非常好，能感觉到吗？现在心有一点憋闷了，这个源自于因为你刻意在观，你刻意修行就会变成了干预，心就会憋闷起来。做回一个普通人，别去强烈的去盯着他，去继续用功，慢慢的去观，慢慢的去体会，就是这些。